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7章第7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在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听众朋友注意，于是我遵命说预言，先知以西结他顺服了神的旨意来说预言。个人想，当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到鼓与鼓相结连的时候，他一定觉得心里很奇怪，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继续看第8节，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个过程是这个样子的。起先这些枯骨四散在不同的地方，是枯干的，死的，渐渐的他们就彼此连结在一起了，然后长出筋，又长出肉。听众朋友，这一段的过程当然并不是一瞬间就发生的。以西结所看到的异象当中，本来是一堆的尸体，就像在平原上的一个殡葬场所一样，可是渐渐的他们已经不再是一堆枯干的骨头了，而且长了皮，长了肉，就是有皮有肉了，可以算是变成了人的一个身体的。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人的身体还没有生命气息。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37章第9、第10节，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听众朋友注意，以西结书37章90这2节，这个意象非常特别。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以西结就遵行了神的命令，他就说预言了，那么生命气息就进到这些骸骨里面。这个过程跟起初神创造人那个过程啊很相像。我们知道神起先是用尘土来造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以西结是从骨头着手做开始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西结的意象里面，这些骸骨，这些骨头，枯干的骨头开始变化的，有三个阶段的变化。这三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一，本来这些骸骨，这些枯干的骨头散在不同的地方，没有生命的气息。第二，然后这些骸骨，这些骨头开始彼此的接连在一起的，又开始长肉，又长皮的，啊，成了身体。那么可是这个身体还是死的，不是活的。第三，那么这个身体就被赋予新的属灵的生命，有了新的生命。听众朋友注意这三个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圣经对以色列国预言的这个关键，这个关键就在这里。这段经文就是要解释这个意象的。那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37章第11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哎呀，说得太可怜了。听众朋友，以西结37章11节说得很好，他说人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在圣经说啊，说得很清楚，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当然听众朋友注意，这些经文不是指到今天的教会，而是指以色列全家，特别是指以色列全家。 那么我们继续看以西结37章的11节，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啊！说到实在很悲哀，就是说到被掳的以色列人从一个极端，他们现在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的。当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之前，那么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就听了假先知的欺哄他们，因为假先知说你们一定可以重回到家园啊，没有问题，不会什么危险发生的。于是以色列百姓就抱着这些虚假的指望，如今事情发生了，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那么他们现在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的极端是什么呢？他们的反应就像现在的心理学家所说的，他们躁郁症，他们心情简直这个时候是糟透了。意思是说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第一天的心情好像很兴奋，不久以后他们的心情又落到谷底的。所以这些被掳的人，他们说我们没有指望的，我们没有人生，没有希望的。这个时候神就给他们看到，给以西结先知看到这个异象，让从这个异象里面要叫这些被掳的以色列百姓有新的盼望，这个盼望乃是属于以色列全家的。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37章12节，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听众朋友，当我们读完这节经文以后，那么有人就会问说，哎，麦基牧师，你不是说过这个异象跟身体复活没有关系吗？是的，我说过这个异象跟一般我们基督徒身体复活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还仍然坚持这样的解释。那么现在我们要马上跳到以西结书37章21节，我们来看，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听众朋友，刚才我们读过在十二节的经文里面说，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这是十二节，37章12节，从坟墓中出来。虽然以色列国可以说已经被好像被埋葬了，被埋葬在世界的列国当中，但是神应许要把他们领回应许之地，使他们以色列人这些被掳的人再成为一个国家。听众朋友，所以我要很仔细的说明关于以西结书看到这先知看到枯干的骨头这三个过程，从这个三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明白这些预言，先知以西结预言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如果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有任何一项预言应验的，那么必定跟我刚才所提过这三个过程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曾经四散到世界的各地，他们变成流亡了，被掳了，他们的以色列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心里面对神的事情可以说他们是很麻木的，因为他们被掳了，所以对神给他们的应许那么可以说是死的，非常麻木的，就像一个死人一样。那就是我们看到的枯骨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过程就是枯骨，就是没有盼望，麻木的死的，这是枯骨的第一个过程。听众朋友，是否你了解以色列国在1948年已经复国了，那么直到今天这个以色列国它仍然还是一个枯骨的阶段啊，这是我的看法，认为以色列国虽然复国了，今天他们仍然是活在一个枯干的骨头的一个阶段。虽然今天的以色列国有国旗，有宪法，也有总理，也有国会啊，也有警察，有军队，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国家的，甚至耶路撒冷也属于他们的，他们什么都有了，但是他们仍然今天的以色列国还没有真正的属灵的新生命。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去到以色列国，你从伊斯兰教区主导的这个耶路撒冷那就是阿拉伯区，是伊斯兰教去走到以色列区，都看不到真正的属灵的生命。就是你进到了以色列区，今天的以色列区仍然是死气沉沉的，跟阿拉伯区 并没有两样。我们看到今天的以色列国也是充满了唯物主义，所谓理性主义，虽然是有些现代文明的一些标记，但是他们所缺乏的什么，就是属灵的新生命。在属灵的新生命他们还没有，目前我们看到的以色列国只不过是枯骨的第二个阶段而已，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属灵生命，新的生命他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就是现在以色列国的现况。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37章15到18节，以西结就提到两根木杖的比喻，注意这个比喻，这两根木杖的比喻简单的说就是代表以色列的北国跟南国犹大。以前这个分裂的国家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要再结合成为一个国家，也就是说现在的以色列国他们不能再说他们有十个支派已经失去了，他们现在不能这样说了。现在的以色列国不再是失去十二个支派的国家，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联合成为一个国家了。我们现在看22节，以西结书37章22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人的王，他们不再是两国，绝不再分为两国。感谢神，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已经把犹太人把他们合成为一个国家，现在他们是一个国家，把他们合成十二个支派已经合成一个国家了。接下来我们看24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这个讲的这个牧人是谁呢？当然就是主耶稣。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其他的人。根据马太福音1章以及路加福音第1、第2章记载，就说到主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他就是出自大卫家啊，大卫家族的后裔。这刚才两段经文，马太福音1章、路加福音1、2章记载，这两处的经文都是记载主耶稣是来自大卫家的后裔。主耶稣就是这个支派里面所出的牧人，他将要来统治以色列国。我们继续看第28节，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注意这些经文，这个预言将来一定会应验的。目前时间还没有到，还没有应验啊。这里说过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将来会在迁徙的时候会有一个圣所，以及一个永恒的圣所会在地上出现。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当在启示录里面没有提到关于圣所的事情，在启示录里面只提到称为新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新耶路撒冷指什么呢？乃是指教会的所在，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不是在地上，不是在地上的，但是以色列百姓的永恒的居所乃是在地上。神的圣殿将设立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以色列国，听众朋友，我在强调以色列国是以西结书里面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在37到39章是关于以色列国的一个经文。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里面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所以37到39章是针对以色列国，但是可以把这些经文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当中。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所居住的世界也像一个死荫的幽谷，我们今天所居住的世界，我们基督徒居住的世界也是看到到处都是枯骨。那么虽然现代人今天的现代认为我们有蓬勃的生命，他们现代人很自夸我们活力非常有活力，其实我们今天没有真正归向主耶稣的人都是像圣经所说的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因此我们看到有许多人今天仍然在醉酒，仍然许多人在吸毒，很多人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啊。所以听众朋友，今天的现代人的一个特别的现象什么呢？就是人没有属灵的新生命。 所以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现代人没有属灵的生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这样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听众朋友，如果你信耶稣，你有了神的儿子，那么你已经有了新生命。如果你不信耶稣，没有神，那你就是没有神的儿子在你心里面，那么在神面前你就是死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有属灵生命，是活的人，一种人是可以说是活死人，他没有属灵的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听众朋友，这些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一个不相信福音、不相信神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在神的眼里他就是一个死的，是没有生命的。今天神也在对我们听众朋友说话，如果现在你还不是基督徒，那么你属灵的生命基本上你是死的，那么你是枯干的骨头。所以如果你是枯干的骨头的话，你要赶快听神的道，赶快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就能够得到新的生命。当你现在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听众朋友，你就可以把这些经文应用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西结书主要经文的主要的目的乃是针对以色列国。听众朋友要注意，我要强调的，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到三十八章、三十九章都是针对以色列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三十九章的预言，三十八章以西结书三十八章、三十九章里面的预言都是说到跟以色列有密切的关系。这两章经文是说到哥格和马各被神所弃绝的一个预言。那么我现在特别打算用不同的角度来查考这两章的经文，听众朋友特别注意，提出一些重要的真理跟听众朋友分享。很可惜今天许多的弟兄姊妹对以西结的预言不太熟悉，其实不但不熟悉，所以有时就是会有错误的解释。从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我们就看到很清楚地看到神对以色列国将来有旨意，神并没有撇弃了以色列国，对他们将来有明确的旨意。三十八章、三十九章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在末世的时候以色列国所遇到的仇敌。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第一、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注意这节经文，两节经文，哥哥就是屋顶的意思，是统治者一个代名词，就是指统治者，就是指那些在上位的人。那么听众朋友，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字眼比哥格啊更合适的来描述今天的独裁者。那么今天有些国家是有独裁者，如果他不在高位上的话，他就不算独裁者了，对不对？如果他是高高在上，站在高位者，那么他必定就是一个独裁者。那所以我们继续看三十八章以西结书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格啊，我与你为敌。听众朋友注意这个第三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用语，在以西结书里面，先知书以西结里面呢，有好几次提到什么呢？提到神与某些国家为敌。所以当神说我与某些国家为敌，乃是针对哪些国家呢？是针对巴比伦，针对埃及，神要以那些国家与他为敌，以及以那些国家的百姓为敌。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国家是与神的百姓为敌，所以神就与他们为敌。在这段经文里面要注意，在这段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说到，在末世有国家要兴起来， 就是这个国家乃是与神为敌的国家，与神为敌的国家将要兴起。因此神就说，因为他与神为敌，所以神就说，我与你为敌，是因为他们先拒绝了神，与神为敌。这个国家与其他的与神为敌的国家不太一样啊！听众们注意，在末世要兴起一个与神为敌的国家，跟以前像巴比伦、埃及与神为敌这个国家不一样。因为与神为敌的国家，那些以前的与神为敌的国家，当时他们是存在的，他们已经向神以神为敌了。但是末世兴起的这个国家，在以西结里面的预言里面说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出现这个真正与神为敌的国家，因为现在还没有出现。可是神已经说清楚了，神要说到这个末世要出来的国家要与神为敌，所以神就要与他为敌。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很有福气能够看到过去的世代没有看过的事情，过去世代已经过去了，很多事情过去的事没有看过，我们能看到。那么我们就看到什么呢？就是有些无神论啊，以无神论立国的国家，听懂没有？有些无神论的国家立国，以无神论立国的国家，他们说没有神，根本就没有神。听懂没有？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敢这样采取这种姿态，根本没有神，这种很少有国家以无神论的立场来立国的。那么今天听众朋友，也许你会这样想说，诶，在过去的外邦人还有那异端，他们是不是也是无神论的？不，听众朋友，之前的外邦人或者以前的异端，他们不是无神论，他们是多神论者，他们相信拜偶像，他们是多神论，并不是无神论，他们崇拜了许多的神啊。所以我们知道，起初当人类离开真理的时候，离开耶和华神的时候，那么他们并没有成为无神论者。在挪亚的时代，可以说在挪亚的时代，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无神论的存在。当时的人就是我所强调的，他们拜许许多多的神，所以因而就使自己陷在罪恶当中。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多神论者，从前许多的大国也是属于多神论的国家。所以在以西结书很清楚的，神宣告的审判就是针对这些多神论的国家。那么但是啊，神论到挪弗啊这个地方，挪弗的时候是说到将来挪弗这个地方所有的偶像将要被除去，要消失的，这些偶像后来就不见踪影了。所以除了巴比伦国之外，大概没有人像他们这样的来拜偶像。所以古代人，以前的人，他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他们都是多神论者。那么在这里说到是指那些以西结所指的经文是指到无神论者，特别说这个无神论的国家，这个无神论者是与神为敌的国家。听众朋友你注意到没有，在十诫啊，摩西所颁布的十诫里面，摩西的十诫并没有提到无神论。根据出埃及记的20章3到4节所记载的，摩西所颁布的十诫第一、第二条不是针对无神论，乃是针对多神论者。所以在出埃及记第3、第4节所记载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又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你看，十诫乃是什么？针对多神论者的诫命，不是针对无神论的。直到大卫的时代，大卫王的时代，才出现了所谓的无神论。所以我们读诗篇14篇第1节的时候，14篇第1节，愚顽人的心里说没有神啊，诗篇14篇第1节，愚顽人的心里说没有神。所以无神论的观点呢，实在非常荒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想一想，一个渺小的人怎么敢说这个宇宙，奇妙的宇宙竟然没有神存在呢？那么今天很多人也是大言不惭的说没有神。今天有人就啊讽刺那些所谓没有神的人啊，他是无神论者，讽刺他说怎么说呢？ 说这些无神论者是谁呢？他们会，这些人就是上就是下，黑就是白，远就是近，昼就是夜，大就是小，高就是低，冷就是热，对就是不对，是就是非。就是说无神论者实在是不可理喻的，是不是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巴不得我们在神面前要明白，神说我要与你为敌。那么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就告诉我们，未来将有两个在北边，将来会有大国要兴起来，那么这个大国也其他与其他的国家结盟，一同与以色列为敌。那么为什么他们要与以色列国为敌呢？那下次我们再解释。今天我们就分享在这里，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